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
生命是一场悲喜的体验，人生就是一场不断苏醒的旅程。心灵的方向错了，就无法感受生命的喜悦。今天在这里，上帝与你有约。认识上帝是一场盛大的遇见，它能使你沉淀心灵的浮躁，过滤往日的忧伤，带你触摸心灵与生命的神圣所在。上帝说，你的心需要休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希望福音电台为您带来的福音节目《触动的心灵》，我是主持人春雨。让我们在这里远离心灵的疲惫，回归上帝的抚慰，触动心灵的每一丝感动都让它留住。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在每一天我们有许许多多必须要做的事情，甚至有些事情啊，只要是我们活着就必须要做。而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每一天有一件事情也是必须要做的，那就是被我们称之为是属灵的呼吸，祷告。既然祷告被称为是像呼吸那样重要和必不可少，那么祷告究竟它能够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呢？可能很多的弟兄姐妹啊会说出很多的内容，可是在这个概念上也许我们错了，不是祷告能带给我们什么，而是我们通过祷告能带给上帝什么。我们常常有意无意的总是在祷告中会向上帝祈求很多我们想要的东西，倾诉我们心中的感受以及遭遇，甚至是哭诉我们遇到的很多苦难。也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感觉到自己的祷告似乎没有能力，得不到上帝的回应。在今天，我们要再一次的来探索祷告的真谛。我们自己探索不到，只有借着圣经，上帝才能够将这些隐藏的宝藏向我们敞开。所以今天让我们一起在上帝的话语中分享祷告的真谛究竟是什么。只有搞清楚这件事情，我们的祷告才能够大有能力，上达于天，被上帝所垂听和回应。那首先我们来看罗马书的12章第12节，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祷告的时候我们不一定是一帆风顺的，可能是我们在指望中来喜乐来祷告，也可能我们正陷入到一个患难中和痛苦中，这个时候我们要忍耐，即使短时间内得不到上帝的回应以及援助，我们的祷告仍然要恒切。上帝必按照他的时候，按照最好的时机给我们成就一切。那接下来我们首先要弄清楚的一个方面就是，祷告不是向上帝索取东西，而是为了上帝需要求一些东西。在马太福音的6章第10节，耶稣教导我们的主导文中就这样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 而不是只要索取自己想要的东西。当我们像主耶稣所说的，愿上帝的国降临，愿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以这个为我们每一个祷告祈求的重点和首要的时候，那么你的祷告就必蒙上帝的垂听。那第二个方面就是，祷告并不是利用上帝来达到你的目的，而是让上帝使用你来完成他的旨意。在圣经以赛亚书的6章8到9节，这里写道，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所以，上帝希望我们能够完成他的旨意。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在很多时候的祷告里，好像是利用上帝来达到你的目的呢？上帝他不是被我们利用的，他也不能被我们利用。相反，我们却应该被上帝使用来完成他的计划，他的旨意。你有没有在祷告当中真诚地让上帝来使用你完成他的计划和他美好的旨意呢？也许我们祷告的时候都祷告反了，总是想利用上帝，却没有想着被上帝使用。接下来，祷告是治疗焦虑的妙方。在圣经腓立比书的4章6到7节，这里写道，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们在太多的时候，会因为一些事情感到非常的焦虑，所以我们就向上帝祷告。祷告它是治疗焦虑的妙方，因为在上帝里面，他希望我们应该一无挂虑，因为有他做我们的靠山，有他做我们的智谋以及帮助，我们就没有什么可焦虑的了。何况焦虑并不能帮到你什么，只会给你带来烦恼、压力以及重担。所以上帝说，你应该一无挂虑，对我有信心，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所要的告诉我，而我必赐你出人意外的平安，就是我们想都没有想到的平安、收获和喜悦以及上帝的恩赐，而他一定会在耶稣基督里保守我们。我们的信心若有芥菜种那么大，我们就必看到这一切如何实现在我们的生命中、祷告里。那接下来呢，祷告是面对任何挑战的首要步骤。在路加福音的5章15到16节，这里说，但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我们看到，耶稣虽然常常都是战斗在最前沿，然而他积蓄能力和储备的一个最佳首要的步骤，就是退到隐蔽的地方去祷告，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去祷告，先支取属天的能力，然后再出去做工，迎接任何的挑战。今天的我们有没有像耶稣那样，在一天的开始，在工作与工作的间隙，向上帝祷告，支取属天的帮助和能力呢？还是忙到没有时间祷告，没有时间读经，或者草草的祷告了事呢？不要忘了，祷告是我们要和上帝连结，要支取属天的能力，绝对不是草率了事就能得着能力的。好，我们接着来看祷告的真谛。祷告它是对付疲惫灰心的良方。在路加福音的18章1节，这里说耶稣设了一个比喻， 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我们往往在祷告许久，没有得到回应和上帝帮助的时候，就觉得疲惫了，灰心了，甚至不想再求再祷告了，却不知道上帝回应我们的方式不一定是我们自己所想的。而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常常祷告，持久的祷告，不灰心的祷告，直到上帝向我们说话。还有祷告它是抵挡试探的万灵丹。在新约圣经的四福音当中，耶稣一再地叮咛我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是的，我们总会遇到一波又一波的试探，甚至是一环又一环的陷阱，而这些试探和陷阱往往装饰得很美丽，让你不易察觉它其实啊是网罗人的。而这个时候只有祷告是我们抵挡试探的灵丹妙药，因为我们人的眼睛辨别力很多时候可能不能识透陷阱试探与网罗，但是当我们祷告，上帝就给我们属灵的眼光，属灵的智慧，使我们能分辨出这是试探，我们就能够有能力抵挡。所以抵挡试探最好的方法就是祷告。还有就是清晨的祷告可以防止试探蠢蠢欲动。圣经诗篇的五篇三到四节，这里写道，耶和华啊，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因为你不是喜悦恶事的上帝，恶人不能与你同居。是的，在一天的一开始我们就祷告，祷告竖起了一道围墙，那是上帝保护我们的围墙，祷告也是使我们能与上帝同在的一个最好的保障。另外祷告也可以提醒我们上帝是谁和他伟大的作为。圣经诗篇八篇的三到四节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段经文，这里写道，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是的，我们在上帝面前是多么的渺小，当我们观看满天的晨星，升起的朝阳，深邃的海洋，山川河流，还有那浩瀚的宇宙时，我们就在想，我们人在这个星球上究竟算什么呢？太渺小了。上帝他是谁？他是造我们的那一位主，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上帝，宇宙万物都见证了他伟大的作为。这个时候祷告就在提醒我们，上帝是多么的伟大，而且他的作为又是何其的深厚，他的爱是多么的广博。当有这一点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的信心还有我们的信靠感就会更加的坚固。祷告的真谛还在于他提醒你，即使你会惊慌害怕，上帝绝不会如此。圣经以赛亚书的26章3节，这里说，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是的，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中会惊慌，会害怕，但是上帝却是我们的磐石，我们的山寨，我们的避难所，我们随时的帮助。当我们艰辛地依靠他，他就保守我们十分平安，因为他看到我们依靠他的心。凡来寻求他的人，他都不会让他们空手而归。再有，祷告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一个事件。在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章16节到18节，这里写道， 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就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今天祷告不应该是我们总想着要做的一件事情，甚至要当作任务完成一样，而是说祷告它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就像吃饭、睡觉、休息一样必不可少，是我们的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已经成为了你生命中不能够离开的、不能够断掉的，它已经和你融为了一体。好，我们接着来看祷告的真谛还有哪些。祷告的目的并非向上帝做报告，因为他早就知道一切。所以这个真谛我们要搞清楚，祷告的目的是什么？不是向上帝做报告，因为上帝知道一切了。在圣经马太福音的6章7到8节，耶稣说，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那上帝早就已经知道了一切，那我们是不是就不需要向他祷告了呢？亲爱的朋友，很多的父母亲知道孩子们的需要，也知道自己儿女现在最缺的是什么，但是很多时候儿女们不张口，不去要，甚至啊和父母的关系非常的疏远。做父母的多么希望孩子们能够张口，能够向他们说话，能够回到他们身边，向他们说自己的需要。我们的天父上帝也是一样的，借着祷告他愿意听我们的需求以及倾诉，借着祷告也是我们和他拉近关系的时间，借着祷告我们和上帝的关系就越来越亲密，而祷告也是一种信心的操练，所以上帝希望我们能够向他祷告。这个祷告不是做报告，而是愿意和他亲近，就像我们的父母亲希望长大以后的我们不再和他们疏远，而是能够像小的时候跟他们一样的去亲近、去信赖。再有就是祷告必须要根据上帝的话。在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的4章21到25节，这里写道，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地高声向上帝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信徒们的祷告是根据上帝的话，因为他们指着先祖的上帝，指着造天地海和宇宙万物的上帝说话，高声地向上帝扬声和祷告。而他们依靠这个根据来祷告就非常的不得了，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祷告所要倾诉的这个对象是伟大的上帝，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祷告的真谛还在于它能释放上帝的能力。在圣经雅各书的5章16节，这里写道，所以你们应当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是的，当我们祷告就能够释放出上帝的能力，因为祷告是地与天的连结，是人与上帝的连结，那一份能力不是我们人所能想象的。当我们和上帝连结，上帝的能力在我们身上的时候，被释放出来的时候，那个果效是大的，是远超乎我们的想象的。那最后我们要分享的祷告的真谛就是，它能减轻你的重担。以赛亚书40章31节，很多人都很喜欢，这里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心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 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是的，祷告减轻了你的重担，必使你如鹰一样的展翅上腾。因为当我们祷告，我们的重担就被上帝卸掉，我们就必然会重新得力，不再困倦，不再疲乏，一切的重担都卸给了主。人是担不起的，主希望能将担子卸给他。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分享了许多许多关于祷告的真谛，不知道你有怎样的感触呢？祷告是我们面对任何挑战的首要步骤，愿我们都以祷告作为一天的开始，都在祷告中真正的遇见上帝，也都能够在祷告完之后得着那上帝的能力，属天的眷顾。在生命中最艰难的日子里，上帝让我每日和他亲近，经历他的同在。借着每日灵修，他使我走出了生命的低谷，一次又一次的使我重新找回了新的生命和喜乐的泉源。上帝借着每日灵修来证明他的同在、看顾和关怀，使我与他建立起更加亲密的关系。要想有健康的属灵光景，就需要每日与主同行。请您与我一同进入每日灵修。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欢迎来到每日灵修的时间。走进每日灵修，走进上帝在每一天对我们说的慈爱话语当中。首先邀请你和我一起来分享今天每日灵修的主题经文，记载在圣经约翰福音的1章5节。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今天每日灵修的主题是世界的光。在挪威有一个小镇叫尤坎镇，它位于高纬度的山谷，由于群山环绕，以至于每年的10月份到次年的3月份都没有阳光照射进来。为了能得到阳光，当地的居民在山坡上摆放巨大的镜子反射太阳光，让阳光照进城镇中心的广场。而巨大的镜子呢，会跟着太阳的升起以及落下调整角度，因此就能持续的发光了。我们看到这人可真是会想办法，对不对呢？其实基督徒也是一样的，正如耶稣所说，你们是世上的光。约翰也说，基督就是照在黑暗里的真光。耶稣要我们将这光映照在周围的黑暗里，就像圣经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上帝就是要我们在面对仇恨时以爱回应，在遇到困境时存有耐心，在身处纷争中和平相待。保罗也提到，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亲爱的弟兄姐妹，如同挪威尤坎镇的巨大镜子反射出太阳的光，我们也当反射出耶稣的光，要有耶稣才能发光。求主帮助我们活在他的爱中，当生活忙碌，我们只想为自己而活的时候，求主教导我们该怎样做 才能映照出他的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时间总是过得非常的快，触动的心灵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春雨渴望触动的心灵能够触摸到您心灵深处最深的需要和渴望，也非常愿意能够和您成为最最知心的朋友。耶稣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你最好的朋友，我很希望能够把他介绍给您。在我们这里有圣经以及有关于信仰介绍的一些小册子，都是可以免费的赠送给您的。如果您需要，可以来信向我索取。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尖沙咀山林道26-28号，山是大山的山，林是树林的林，道是道路的道。香港九龙尖沙咀山林道26-28号，您写春雨收就可以了。春是春天的春，雨是下雨的雨。如果您是用电子邮件，请记我的电子邮箱。我的电子邮箱是 chunyu， 就是春雨的汉语拼音，接下来是 at， 就是小老鼠 vohc.cn。 在这里要特别说明的一点就是，如果您的条件许可，非常的欢迎您能够上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取得最佳的收听效果，同时也可以听往期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3w.xiwang， 就是希望的汉语拼音，接下来是英文的 radio， 就是 radio.org。 非常的欢迎您能够上网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期待着您的来信，也希望您能够常常的光临和支持这一频率，收听希望福音其他时间段更加精彩的节目。愿您能够充分的认识和体会上帝的爱，也愿上帝的爱能伴随您一生。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